教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又感到无能为力。
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
为了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今天我们来到第二课，我们会谈圣经中教会的发展。我们发现初期教会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有非常迅速的发展。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使教会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有这么健康的发展呢？那么在这一课，我们会学习一些初期教会发展的属灵原则。虽然呢，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了，有很多的情况也改变了，但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没有改变，我们所传的福音没有改变。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如何祝福初期教会的成长，今天呢，也同样的祝福这个世代的教会的成长，也祝福中国教会的成长。好，让我们呢首先一起来看大使命啊，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初期教会发展的几个秘诀哈。第一，初期教会能够有如此迅速、如此健康的发展呢，是因为他们有意向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呢，就把这个大使命交给了门徒，嘱咐门徒呢一定要遵守这个大使命。但是呢，这个意向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当时的使徒接纳的。使徒们呢，他们建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一直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发展教会。后来我们看到圣灵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引导，使这些使徒啊，对这个意向、对大使命认识越来越清晰，后来就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这个意向。那么特别我们看到保罗啊，神呼召保罗呢来做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后来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6章20节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是尽心尽意的来完成主的大使命。那么昔日主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今天呢也是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的教会要有从主而来的意向，才能够有健康的发展。初期教会能够有如此迅速、如此健康的发展，除了他们有意向之外，还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圣灵降临以后，彼得还有众使徒啊，他们从胆小鬼变成了福音的勇士。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门徒去了哪里呢？一个个都跑光了。彼得勇敢一点，在后边慢慢的跟着，最后还是三次不认主。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之后， 这些本来非常胆小的门徒使徒们突然之间成为了福音的勇士，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连那些宗教领袖啊，也不得不承认，原来这些是小民的人，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呢？他们发现呢，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有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的整个人都不同了。那么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啊跟众使徒们一起为主做见证。彼得讲到有3000人悔改信主，所以我们看到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同在，教会才能如此健康的发展。我们今天的教会应当怎么样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工作不是外表的工作，而是内在的工作。在大使命里边，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门徒首先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的功课。我们也应当学习等候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动工的时候，我们就要努力配合圣灵的工作。在中国，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发现在某一段的时期，忽然掀起一股基督教热，很多人都愿意了解认识基督教。这个时候呢，教会就要赶快的做工，领人归主了。好，我们看初期教会的发展的第三个因素呢，是他们成为主的见证。他们努力去传福音，把主耶稣和他的救恩不断的传出去，而且呢，他们也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们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就知道他们所信的真的是复活的主。他们在社会当中也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的见证不仅是个人生命的见证，而且呢是整个的教会生命的改变。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第一间教会，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发展。主耶稣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到了，彼得和使徒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用不同的方言向那些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讲道。结果圣灵大大动工，有3000人同时受洗归主，成立了第一间教会。那从第一间教会的成立，有几件事情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使徒们听从主的吩咐，等候圣灵降临，结果圣灵大大的动工。第二，彼得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凡愿意相信他的人就要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第三，有人信主以后立即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教会。那我相信呢，这些原则在今天同样适用。我们要与圣灵同工，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我们也要努力的建立教会。当然，把信徒组织在一起，还不能算一间好的教会。作为一间教会，最基本要有2项的功能。第一呢，就是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第二呢，就是栽培信徒成长，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耶路撒冷教会是怎么样做的。在使徒行传第2:40-42这么说，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我们看到教会当中的领袖，也就是彼得还有使徒们，他们劝勉弟兄姊妹，所以在教会当中劝勉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弟兄姊妹当中有信心软弱的，或者是他们刚刚信主，信仰还不够清楚的，我们就要劝勉他们。接下来呢，就是为那些已经清楚得救的弟兄姊妹施洗。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使他们明白救恩。当他们与主有了生命的关系的时候，就可以为他们施洗了。但是呢，我们也不应当把尺度定得太高或者是太低，因为我们知道啊，生命的成长是受洗以后的事情，所以呢，只要他们清楚得救了，我们就可以为他们施洗。但是呢，假如他们还没有清楚得救，也不要那么着急的为他们施洗。重要的呢，是帮助他们清楚得救以后，然后再为他们施洗。那在第42节呢，再一次提到使徒的教训啊，可见呢，教导在教会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教会当中教导弟兄姊妹。在这里，除了讲到教导之外呢，还讲到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呢要恒心，这些呢都是我们教会需要加强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教导不够认真，有的时候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也没有属灵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真的需要提高。还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求信徒所遵守的只不过是一些的规条，而不一定是真正的圣经的教训。我们要好好的向初期的教会学习，认真的教导圣经，而且呢要求信徒顺服，顺服的不是我们，而是圣经的真理，顺服的是神的话。接下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一种团契的生活。基督徒不可能做一个独立的基督徒，不可能做独来独往的基督徒，一定要跟其他的基督徒交往。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听福音广播就可以了。当然听福音广播非常好，但是呢，听福音广播只能满足我们属灵生命一部分的需要。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生命呢，还需要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的交往。在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啊，就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做基督徒啊，他很容易受到各种的诱惑，受到私欲的引诱，但是呢，如果能够跟其他爱主的弟兄姊妹一起的追求呢，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健康很多了。接下来是掰饼啊，掰饼就是纪念主的救恩。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基督教里边两大圣礼之一。但是很可惜啊，不少的教会呢，为了掰饼的形式，怎么样的饼，怎么样的杯，来争论不休。其实这里更重要的是掰饼的真正的意义，而不是外表的形式。 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不忘记主的恩典，纪念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让我们来珍惜主的救恩，并且呢，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不辜负主拯救我们的奇妙的救恩。掰饼之后就是祈祷，那么祈祷呢，是保持与主与天父的关系。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真的很可惜，大部分呢都不重视祷告，所有的事情呢都希望通过人的方法去解决啊，以为呢靠了人的方法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了。其实我们人都是非常软弱的，我们若是不靠着神，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力量。祷告是教会复兴，是教会成长的动力。那有两节经文呢，我就非常的喜欢，在诗篇的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知道这首诗篇是谁写的吗？是所罗门写的。那么所罗门呢，在历史上他是一个差不多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呢他也知道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他的智慧跟神比起来简直是算不了什么。所以呢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应当倚靠神。在哥林多前书3:6，保罗也这么说，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那保罗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呢他的成就非常大，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他知道这一切呢都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神的工作。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在使徒行传2:47呢，就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兴旺的情景，说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的赞美神指的是敬拜，讲到教会的敬拜，我们知道敬拜的对象呢就是神，我们借着敬拜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教会啊一定要重视每个礼拜的敬拜，千万不能够马马虎虎，也不要流于形式，因为每个礼拜我们都敬拜神，很容易呢就流于形式。我们盼望神的名在教会当中被高举，得荣耀。那在这里除了讲到赞美神之外，还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得到众民的喜爱，这个是教会在社会当中的建设，这个是教会在社会当中的见证，神的名在教会以外也得到尊重。因着神的祝福，因着教会的好的见证，那么教会的人数呢也不断的增加了。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安提阿教会的榜样，使徒行传11，还有呢13所记载的安提阿教会给我们如何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好，我们先来看看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使徒行传11:19-21说，那些因斯提法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些古利奈跟居比路人呢、他们把关心人的灵魂看为至关重要，所以呢，他们敢于打破传统，向那些非犹太人传福音。因为当时呢，福音只是传给犹太人。那么这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呢，他们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先锋，他们以主耶稣的大使命为行动的准则，所以他们所做的也得到了主的祝福。这里说主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愿意实行主的大使命，主的应许就临到他们。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主怎么应许啊？主说：“你们遵行大使命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结果呢，因着他们的努力布道，在安提阿就出现了第一次的大复兴。接下来我们看看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好牧师巴拿巴。使徒行传11章22到24节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呢，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信任的牧者。耶路撒冷教会听到安提阿的情况，就派巴拿巴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那我们从巴拿巴身上也学到传道人应有的特质。我们看巴拿巴常常体会神的心意，这里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今天我们的传道人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很多的是困难，但是呢，我们看巴拿巴却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的恩典。巴拿巴他还是一个善于劝勉人的人，他有一个绰号啊，叫劝慰子。在这里呢，他就发挥出他劝慰子的本能，他的特质，他的信息就是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相信在当时很多人信主以后，他们的信心还不是太稳定，那么经过巴拿巴的劝勉呢，他们的信心得以坚固。这里还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这个好人呢，不是老好人，不是说什么事情都 yes yes 对对对，而是呢，他在教会内教会外努力的为主工作，努力的去关心人，做出了美好的见证，成为了众人的榜样。这里还说巴拿巴他被圣灵充满了，他是一个心里常有神的爱，他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他有圣灵所赐的恩赐，有圣灵所赐的能力，结果呢，他的工作大有果效，而且还讲到他大有信心呢。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有目标，有方向，有意向，敢于创新，敢于冒险，要完全的倚靠神，信靠神，这个就是大有信心。那么安提阿因为有这么一位好的牧者，就有了第二次的大复兴。那么安提阿教会呢，也重视门徒的训练。使徒行传11章25、26节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我们看这位巴拿巴，他真的是一位伯乐，发现了保罗这匹千里马，就把他带到教会当中一起侍奉。而他们在一起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教导，他们去教训人，栽培人。而因着他们努力不断的栽培教导，信徒呢就有生命的成长，教会呢在质和量方面一起增长。而且呢在这个时候，门徒就被称为了基督徒，这个是安提阿教会整体的见证。因为他们常常以基督为榜样，常常传扬基督的名，所以就被称为了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为是基督徒。最后我们看安提阿教会还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在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这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在这个时候，教会已经有了一个侍奉的核心小组，有一个侍奉的领袖的团队，这个是对教会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他们在一起常常的询问神说，我们教会能为您的国度做些什么呢？那么神就应许他们的祷告，圣灵带领他们，给他们一个意象，要他们差派宣教士出去做神的工，也就是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和整个的教会呢，他们都顺服圣灵的带领，结果将教会当中最好的牧者，也就是巴拿巴和保罗呢，差派了出去。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成长有几个秘诀。第一，他们有勇敢的福音的勇士；第二，他们有好的牧者；第三，他们有门徒训练；第四，信徒有好的见证；第五，他们有侍奉的核心的同工；第六，他们重视差传，重视主耶稣的大使命。那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会具体的分析这些能够帮助教会成长的重要的因素。我希望，我盼望神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有健康的成长，使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向郑子民索取拓展教会事工的讲义。再见。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